嗨，大家好，这是韭菜同学脱鲁计划，我是荣浩。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台积电的法说会呢？法说会虽然我们没办法直接去参加，但是这种大公司像联发科啊、台积电，他们都有网络上的存档，所以我建议如果有投资台积电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台积电的法说会。虽然他们都是全英文的，但是你不只可以练英文，如果你真的不太了解英文的话，那你可以按翻译，就是字幕，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中文。那如果你想练音听，就可以直接开字幕，然后用听的。为什么要看法说会呢？就是因为他们除了会讲他们 Q2 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展望 Q3 会怎样，那后面的一些法人，就是他们可能是 JP Morgan 啊或是什么，他们都会问一些比较犀利的问题。当然也是有些问题发言人或者 CEO 就是跟你打太极啊，你问的问题我没有很实际的量化、啊、就是回答你要打太极，然后再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有的没的，但是那种就可以快转跳过。那有些他比较回答认真，像是半导体产业结构性的那库存问题啊什么的，那大家都可以看看，毕竟台积电就是世界的龙头嘛，台湾的护国神山，所以他们讲出来的东西，他们跟我们一般比较不了解产业的相对来说那个见解跟理解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有投资台积电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我当个翻译软体，就是可以讲一些这次台积电在法说会提到的东西，然后也有他们跟法人互相来回问答的一些东西。那首先我们就先讲重点，就是第二季的毛利率比第一季跟上上季都少蛮多的，就是原本2020年的 Q4 它毛利率是 53.99, 就是接近 54, 那2021年第一季它毛利率是 52.36, 那这个2022年它第二季的毛利率就是才刚刚好到达 50, 就是它毛利率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在法说会里面有讲说因为跟汇率有关系，原本他们预测汇率是28.4块美金，就是一个美金兑换台币28.4。那实际汇率他们说是，就当天他们在结算的时候可能是28.01，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他们自己内部人员说是造成了大概 0.5% 的毛利率，就是这个汇率的差异。那还有制程，就是5奈米，大家都知道5奈米目前来说是比较量产，然后比较大家比较买单的制程嘛，就是比较用在手机啊或者一些 data center 啊高效能运算 HPC 那边，那它的成本还降不下来，那可能还他们后面有说就是可能还需要几季的时间，有可能是7到8季的时间来让那个毛利率水平就是上升。然后还有原物料走扬嘛，大家知道最近可能 CPI 啊通膨比较高，所以原物料走扬也会有影响。那营收的话其实是在财测的顶端，就是他们先前财测是129亿到132亿美元，但这次营收还蛮高的 ,132.89 亿。那原因是因为物联网，就是 IoT, 车用电子高效能运算的需求推升，就是大家都知道 Q1 跟 Q2 本来就是手机比较，就是手机不是那么的旺嘛，因为都是下半年手机才推出新款，像 iPhone 啊，然后苹果就是台积电的很大的客户嘛，所以 iPhone 的推升就会造成那个手机营收的占比当然升高。那他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预估2022年到2025年的年营收复合年均成长率，就是每年成长，就是今年比去年增加大概 10-15%, 就是他们是看好2022年到2025年的。那后面有个图表我统整了，就是那个营收占比有消费型电子、车用电子那个图表，还有毛利率的图表，跟库存、跟库销货周转天数跟本益比的图表，大家可以去看看。那就是我们可以用那个不同技术平台，就是那个图表来观察到 其实高效能运算啊 IoT 啊，然后还有车用电子啊，其实帮助 Q2 的营收蛮大的，尤其是那个 高效能运算，高效能运算它从 Q4 开始，去年的 Q4 开始就每季就多 10% 这样成长，就有点像是手机少的，然后 HPC 就帮忙补上来，本益比的话还是依旧处于很高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因为这次法说会没有太特别的亮点，就是 大概都符合在预测之内，然后那你预测也没有影响到今年太多的浮动，所以大家可能原本以为就是原本在跟500多买进，然后就觉得这次法说会好，结果没有，大家就卖出，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所以才压回，最近又才压回了600元。然后毛利率下降，刚刚讲就是5奈米制程毛利率下降，然后销货周转天数增高，库存增多，就是因为最近之前有政治地缘，然后还有疫情的关系，造成了各种半导体缺货嘛，车用缺货，然后什么 IC 都缺货，这个库存增高可能是为了应对这个库存调整的问题，所以才提高那个库存。他也在法说会预测，就是希望就是这一个库存调整问题在未来不要影响到台积电太多，就是这个要调整一定会影响到台积电，但他们会希望就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策略，他们没有讲什么策略，然后来让自己台积电不要受太大影响。然后 Q3 是预测毛利率也是，它是介于 49.5 到 51.5 之间，它不就是大概也是不会像到 Q1 或者是去年 Q4 那么好，但是就是预测在这之间。然后它这次的平均汇率预测比较低 ,27.9, 但最近的台币汇率现在美元指数在涨，但美元指数没有包含了台币的影响，然后他们预测下半年的车用晶片产能会在比去年下半年还多 30%。就是全年的那个产能提升会非常高啦，所以我们就可以预测车用晶片的缺货问题应该是可以缓解，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关注一下车用电子元件是不是需求供给就会上来这样。然后资本支出一样不变，就是投资3奈米啊，先进封装啊，在日本设厂啊，然后在下一季大家就预测 iPhone 啊，高效能运算、车用电子啊、物联网就会帮助营收来推升，所以下一季的营收一定比这一季还好。对，然后5奈米的制程会占总营收的比重，去一年一整年的话大概是 20%。然后后面反而就开始问问题啦，然后他就说前面有提到供需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的问题依然存在，想要知道怎么解决。然后那时候台积电就说啊，这个是结构性问题啊，因为市场需求短期不平衡、疫情原因、政治地缘，估计调整库存可能要到2022年年初才会开始有调整，所以这他根本就没有说他自己怎么解决，他可能怕讲出来就见光死之类的，所以他就说哦，估计我那时候就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然后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半导体趋势对台积电来说是不是更好，因为大家都追求高阶制程嘛，那台积电5奈米慢慢在优化，就是台积电的5奈米现在成本虽然比较高，毛利率比较低，但是它正在慢慢优化。然后他们台积电就回答说哦，今年5奈米的利润会比去年来的多很多，但是成本正在慢慢降低，他没办法说瞬间就啪这样降下去，他大约还要在7到8个季度 quarter，然后5奈米才能达到公司的平均利润水平，就是其他晶圆制造的那个利润水平。但是他们相信就是他们全体整体的就台积电整体毛利率 Gross Margin 应该是可以继续维持在 50% 或者是以上，他们就是保持这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去年在车用产业台积电营收不到20亿，但是在车用电子产业的 TAM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大概是400亿，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名词大家可以学，就是他们很喜欢用缩写，然后就是一个是21一个400亿。那想问问看台积电有没有特别策略，那这个因为是策略问题，台积电都不太回答这种策略问题，他们说哦，他们非常乐观，在车用的半导体会越来越多，就是在车子里面用的电子元件越来越多，他们都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车子更安全、更环保、更智能，所以他们觉得台积电在车用的产业的那个营收会越来越多， 他完全没有回答说什么策略的问题，完全没有。亏我还那么认真听。然后前面他们有提到一个后端制程 3D 封装，就是台积电自己的 3D 封装，就是他们的先进 3D 封装制程。那他们就说这个毛利率是会超过晶圆制造的毛利，超过晶圆制造的毛利率还是会稀释掉晶圆制造的毛利率，因为他们说他们要维持在整体 50% 以上。然后还有说就是后端制程就是那个 3D 封装在 Q3 的表现会越来越好，然后正常来说下半年会有更高的毛利，后端制程的毛利没有晶圆制造的毛利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后端制程的资本密集度没有那么高。资本密集度是什么？就是你投入的资本不用像 一买一台机器就是好几亿这样，他们可能好几亿，但是他不用买那么多台之类的，就是你不用花到那么多资本就要打才能有那个收入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的那个5奈米那些那机台真的是有够贵，那个资本支出真的超多，所以他们觉得后端制程的收入是满意的，会占大概全年总营收的 8%， 然后资本输出又不用太高，就可以把那些其他的资本都拿去投到5奈米上面。那我这边只翻译一个问题，剩下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就是后面其实他们问的问题有点大同小异，就是结构性问题啊，然后5奈米啊3奈米啊先进封装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台积电在晶圆制造方面有垄断地位，想了解台积电是怎么跟客人议价，然后还有平衡那个市场份额，就是你知道假如说你出价越贵的话，那客人可能就会转去第二大第三家代工，然后他这边也是不直接回答你，然后说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上面是有一个很大份额没错，但是他们的定价策略是有战略性，就是他们不着重于就是只要赚钱，他们是有战略性的，就可能是合作什么，就是他们是用战略性这个字眼，然后他们也不会一直都很乐观，所以他们就是杞人忧不是杞人忧天啊，先天下忧而忧吗？啊，忘记那个词怎么讲，反正就是他们并没有说就是一直看客户讨价还价，就是你要5奈米是不是，那我就是一直坐地起价，他们有一直坐地起价，他们说他们跟客户的合作很紧密，彼此也寻求双赢的，就是你开心我也开心，我有赚钱你也有赚钱这样。以上就是这次 Q2 法说会我帮大家整理的东西，那大家认真，我觉得认真就是大家也可以有你不管你有没有持有台积电，那因为大家是台湾人嘛，所以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他们那个法术会在讲什么东西，看看我的护国神山到底在搞什么，就是这是好好的意思啊，就是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赞啊！好，今天就这样，拜拜。